事的时候，大力兄就带领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在那个北师，北师大门口，在那边我们在那等车，然后去平溪，每个礼拜天早上，去那传福音发单张，后来在那里就碰到一群原住民从台东过来，发现他们家椅子就是长条椅子，就教会才有这种长条椅子，我们就问他说你们是教会的人吗？他们说对，整个部落搬过来，所以他说原来部落里面礼拜堂的椅子在哪几家，讲台在哪一家，就我们就召集他们礼拜天的聚会，就在他们的地方，那每次就带弟兄就带我去，路上就让我问问题，车上那时候从深坑再进去了到平溪那一段路就是石头路，一天好像只有三班车还是四班车，我们就这样钉进去，然后就把我一个礼拜读经追求所有不懂的通通拜出来了，那戴立松就告诉我这些是什么东西，我就这样跟着他学，那有时候快到的时候呢，每次去都我领会嘛，戴立松讲到那有时候快到了，他说啊，今天你讲到，我说叫我讲到，我居然也胆子那么大，说我讲到，有没有要讲什么，就把这礼拜学到的东西就讲，所以这是我的神学院，就这样超越出来。
你是那时候大三跟戴弟兄一起追求就对了。
对，
那追求多久？
不是一起，还是他带我，他教我。
他带你
大概有差不多。从大二到大四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
但是个别带我大概是一年多两年，
个别带你，你还个别带哦。
后来就是每个礼拜天去平溪嘛，那中午吃完饭就一路走，就一路发单张，时间差不多客运快来了，我们就停下等车回台北，那段时间是我生命很重要的经历了，所以这是我的生命导师。
那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带弟兄来到拜访你，
我一直以为你在美国，一直以为你在美国，所以有没有寻访啊？
对，
突然就来，
是圣灵带领的，
对，
所以你。
好，在这个简单的谈话当中呢，我不知道呢你们听出了什么，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么简单的一个谈话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人，这个孝牧师呢，他是在台湾国内很受到大家肯定的一个牧者，他做整个华人教会的联合事工，再来呢，他现在目前是整个在做一个协会叫1919，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就是帮助这个急难的人，然后呢，带领着这个台湾的教会，然后可以跟他们签约，然后呢，可以借着去帮助软弱急难的有困难的家庭呢，然后呢，借着这样子的关怀呢，去传福音哦，去传福音，然后也有做这个比较清寒家庭的这个课业辅导，也有发这个急难救济金。感谢主，那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呢，他光这个运送这些物资哦，每一年就要花这个500万的这个运送费用哦，500万台币啊，哈，台币那现在是你算一下，人民币是4.4哦，除以4.4这样子的一个运送费用，然后呢，整个呢，一年所送出去的这种物资开销大概有4亿台币呢，那可见呢，这个事工是做得很大的。那呢，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今天有这样的成就，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他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有一个他自己说的属灵导师，也就是戴志敬老师呢，在带领着他，给他一个生命的影响力，而且这当中是三年，还有一年当中是一对一的带哦。因此他说这就是他的神学院，这个在他这种信仰萌芽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人带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真正的门徒跟随主的人，他能够带出一个愿意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看到耶稣呢，耶稣怎么样，他都是带在旁边的，课程没有办法把人教出来的。所以在西山灵修里面，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是陪伴。是不是陪伴呢？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上，但是也是一样很亲自的在带领，在陪伴。不是就课程上完了，还是听完讲道啊，哦，就大家走了。是我们有交通，有沟通，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感动的是，因为我只是听说，我是听人说的，说这个夏牧师呢曾在他的著作上写出呢，就是之前有戴志敬老师来带领过他，但是我不确定。那我问了戴老师啊，戴老师年纪大了，他有说好像是啦，是有这么一回事，他对他也很有印象，但是细节是怎么样他也不太记得了。然后我就邀请戴老师说，我们去探访他好不好？戴老师说好啊，我们去啊。哦，所以呢50年后啊，这个夏牧师他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可见而且你看到这个夏牧师他能够讲的那么详细，我们两个之前你怎么带我们，怎么发单张，我们到原住民你的部落那边去怎么样聚会，我怎么样你领我讲道，我怎么发问问题，他是记得非常的清楚。可见对他生命的影响力是重要的。所以当我来听这个夏中坚牧师的信息的时候，尤其前几周我在播放他的信息，我就发现他的所传讲的基本精神跟我所领受我所学习的哦是很雷同的。所以我就很惊讶，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他。哦，原来是同样一位师父带出来的，所以 我现在称他是，你是我的学长，你是我的学长哦，感谢赞美主哦。所以呢是要有传承的，要有人带领的哦，有人带领的。所以我要跟各位谈的是，西山灵修他整个精神不是空降的，他是有经过属灵人指导的，包括我们的导读默想，为什么要叫你们这么做哦？然后呢，为什么整理这个我们西山的信息是经过编整的？因为它是属于四经灵修，所以是编整。这个查经大全里面呢，里面非常有营养的信息哦。那真心话大部分都是有来源的，再加上我所学习我体验的，所以编整这样的信息把它打成文字稿供给大家学习。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属灵道路上，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指导老师。好，来打一下属灵的指导老师。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指导老师呢，你会走得非常辛苦，而且会走冤枉路，甚至走错了路。但是到底你要跟谁学，你最重要的你心里要降卑。我有一个降卑想寻求的人，神就会透过圣灵来带领合宜的老师在你生命的当中。但是你要觉得说我要有属灵的导师，不然的话呢，你在学习上呢你没有办法降卑学习，你就学习的不够好。那今天我怎么来找到戴志敬老师做我的属灵指导呢？好，那接下来再听听我跟戴志敬老师的故事。
我在美国的时候你就联络了。
我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在澳洲雪梨嘛，我追求我跟聚会处的人在一起，然后进入那个尼托森思想的信息。那呢 我在网上啊找到那个戴老师的那个网站灵敏晋升，我说哦这个太棒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追他，我就开始找他，他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联络到他美国的同工，然后说哎呀这个戴老师刚好回台湾，然后呢我就跟他联络上了，联络上了，然后他就指导我，就是因为我本来跟机会出去学习的时候就追求到那个尼托森那边的信息而已嘛，后来他首先就开始教我好多书，就是把尼托森所看的那些书近前派的书籍叫我从初阶、中阶、高阶开始追求，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永杰啊你真是海底捞针呢，我来回来台湾就捞你这一根针，意思说就没有追求的人很少，然后呢我就跟着老师啊，然后他带我走那个生命团契，我在雪梨就做生命团契，那个生命团契就有一点像像穆斯林所说的微型教会的路线，有点类似这样路线，后来我就跟老师就带着我，他透过那个 Skype 啊哈，带着我跟我丈夫在那里做，那做了之后我就有一点概念了、啊、那后来我在2011年我带我丈夫回来那个高雄做宣教工作，他是那个街头布道家嘛，然后呢我也因为我在聚会处的一个思想，他说姊妹门头姊妹门头，所以我都想说那我就躲在老师后面躲在我丈夫后面我做助手就好，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要干什么啦，那后来戴老师就跟我讲永杰啊，如果你想遇见那个遇见神的人你要进中国，那因为我没有进过中国啊，老师就说叫我进中国，我如果要遇，我说好像这个什么叫做遇见神的人啊，然后呢我说老师你知道在哪里，他说他在哈尔滨啊，我说哈尔滨是什么地方啊，他就引荐我进去，后来我是2013年进哈尔滨嘛，哦，进哈尔滨，然后往后我就被那里的圣灵工作所吸引，然后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后来因为老师 他没有去嘛，他只是引荐我进去，后来2014年时候我要跟老师联络，老师说永杰你还在那里哦，你还在那里哦，我说对我还在这里啊，后来呢我到了温州，我说老师啊你赶快过来啊，这个温州我说中国的耶路撒冷哦，我看他不太像哎，就这个怎么这么难弄啊，然后老师又过去温州哦，我们又一起同工，然后我后来是去年我护照10年到期，我需要回来台湾这个更新护照，然后遇到疫情就卡在台湾了，大概这样。对。 好，感谢主。所以呢，这是我跟戴老师的故事哦。因为呢，我2002年我到了澳洲雪梨去全职的接受装备。那在全职接受装备当中呢，我学了很多的东西。说真的，因为我很认真学习，我要听这个讲道，而且我会去注册各神学院的信息。不管你是基要派的，你是灵恩派的，我是全部都是注册，而且我能够下载、能够听的，我一定要听哦。所以我预计我一年呢要听的信息超过呢，如果我一天听3个小时的话呢，我大概就超过了这个1000个小时。那只是音频哦，那不止3个小时，还要看很多的资料。那当时我在，因为我已经决定呢要来走这个服事的道路，那呢我就接受装备，我就从台湾到了澳洲，在那个地方比较安静，我在那里接受装备。但是在接受装备的时候呢，我有一点混乱，因为呢我学习的东西有基要派的，基要派是讲这套讲法，然后我也追求这个五旬节派的，也是现在所讲的，大家就是说比较像灵恩开放的哦，那我也学医治释放，然后我也学这一个教牧之商哦，教牧之商，然后呢也学近前派的信息，就是我跟聚会处的人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引用都是尼托森的信息，然后我就把尼托森的全集全部都读了。 但是在这个追求当中呢，我进入了一个混乱，叫做宗教的丛林。因为我又发现他们的信息当中呢，会彼此的好像有些呢是不能融合的地方，所以我就变成这个路到底这个信仰的路怎么走，我有一点迷糊了。所以当时我就很难过，我就说，主耶稣，你不是道路吗？那到底是哪一条才是能够走到你那里去的道路？那呢当时就是有聚会处的姊妹陪我读经嘛，哦，这种过程我都讲过了，就带我读经灵修，然后他就叫我再带一个，我们是三个人透过这一个三方通话，是用通话的。然后呢他三个月给我带领陪我读经之后呢，把我的灵命带起来了，哎，我就好像在这个当中遇见了神，我就更多的渴慕，那更多的渴慕，我一个渴慕的心，我要寻求，我要更多的认识神。那呢我会就在网上收集信息，我就找到了2006年，哦，我就找到了戴老师的灵命晋升网站，我看到他的信息跟尼托森进前派信息非常的像啊，我就想要找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但是我找不到他，因为当时他在美国，所以我就写邮件啊，就联络啊啊，然后呢他的美国同工呢就怎么样，就呢把我呢介绍给老师了。那老师那时候刚好呢回到了台湾，他有事情回到台湾，所以呢我就一样的就是寻找老师，要找到他。找到他实际上呢戴老师他在带人的时候他就是按着圣灵引导的，如果你不追求呢他都不带你的。然后他看我这么追求啊，他就怎么样，他就带领我，哦，他带领我，他愿意教我带领我。那呢我是一个活泼外向，说真的天生就是事工导向型的，就是喜欢做大的，因为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嘛，我就做大。要不是遇到这个生命的导师啊，我跟你讲啊，我很会做大的。你要盖大教堂，我相信我是盖第一个，你要募款我也是第一名的，我也是那个很会做这种外显工作的。然后呢遇到这个老师之后，戴老师跟我讲什么，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永杰，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做多大，你去给我带一个人，一个人生命翻转更新就好了。他跟我讲这句话，我觉得我很不能理解。我撇下所有，我呢把我的事业全部放下不做了，我在装备，我要寻求神。我看到别人，哎呀，这个教堂那么大，这个牧者那么那这个做的这个带了多大，他的名号那么大，我当时还有点嫉妒呢，就想说，哼，我陈永杰只是比较晚一点出道而已啊，如果我早点出道，我跟你讲，我觉得也是比你行的。然后呢老师就说，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做多大，你去给我带一个生命能够改变跟翻转的一个。那我怎么办，我去哪里找一个啊，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一个啊。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你老师说叫我找一个嘛，那我既然跟这个老师学习，这是我的功课啊，我就要过啊。然后呢有一个机会我又从澳洲回到了台湾，那回到台湾刚好一个教会的姊妹，她是华航的主管，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永杰，我们在华航里面呢有一个空姐，她得了重度忧郁，因为她的丈夫外遇呢，同样也是华航的这个空中少爷，就是他们两个是同事，那她的丈夫外遇的对象也是华航的空姐，所以她非常的痛苦，她现在瘦到剩30几公斤，看我们能不能去帮助她。那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老师叫我一个，是不是这个就是你要给我的一个呢？那我就说，好， 我去看他，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哎呀，瘦到剩下三十几公斤，我看起来就是有点被挟制的状态，但是他还是都挺着，挺着呢，还是去上班，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他都还是挺着去上班。那因为我从澳洲回到台湾嘛，哦，本来是住在宾馆，后来我就干脆为了辅导这个人，我就搬到他家去住。哦，我现在跟你讲说我怎么辅导人的一个人的经过，我就搬到他家去住，然后他早上去上班，哦，他可能有时候国内班机，有时候国际班机，那国内班机就会当天就回来嘛，那我就帮他煮饭。哦，他妈妈呢是那个慈济的，是佛教徒了，是慈济的，然后呢他买菜我要帮他煮饭，帮他弄好，然后呢他回来就吃饭，然后我要帮他祷告，帮他做一次释放，早上起来我陪他西山灵修，哦，陪他读经导读，读经完后呢他就去上班，我就这样子陪他，然后他的精神就慢慢好起来了。后来他妈妈怎么说我呢，因为他们是佛教徒嘛，他说哎呀你真是活的菩萨，说我是活的菩萨，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家啦，哦，他妈妈就这么讲。那后来呢这个戴老师呢也在这个，他在台北，我那时候在高雄，他就透过这个 Skype，哦，一种软件呢来辅导我们两个人。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当中帮戴老师录制了生命团契的12讲，哦，这是在那个我扶持那个一个的过程，他叫嘉丽，哦，一个过程，然后呢完成了，戴老师很感动的这种生命团契的课程12讲，哦，那我就领着他，其实上也是西三嘛，戴老师是西一，我是西二，他是西三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时间总共有多久，有3个月。那呢到最后呢这个服侍是这个服侍到底，后来他的丈夫也是愿意选择离婚啊，哦哦，那离婚就离婚了，没有办法了。后来我给他介绍一位教会的弟兄，他们两个结婚又生了小孩啊，那是事后的事。那我整个在他家住了三个月，哦，帮戴老师呢录制了生命团契信号，我就回澳洲去了，哦，那后续的他结婚了生孩子，那是我回澳洲去的事。所以我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一个生命的经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看不出这个到底有什么重要，重要是我愿意降杯进入一个实际的帮助别人，而不是那种虚虚晃晃的好像是一个大牧者，然后呢站在讲台上，受大家的吹捧，因为做的那件事情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而且说真的也挺辛苦的，因为呢他常常会有状况。但是这个却奠定了我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我服侍的一个心态，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服侍的一个心态。好，那呢，哦，那呢我就回去了，哦，回去了之后，回去了过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跟我的丈夫呢就开始要来走生命团契的路线，因为老师把这个讲论讲好了吗，那是不是要实行？老师说，我就说老师你去做，你讲得非常好啊，这个理念非常好，你去做。他就跟我说我年纪大了，这个团契要有人，我没有人，他说他没有，旁边没有合适的人，他才回台湾嘛。那呢我说那我来做，我就在雪梨带着我丈夫老师辅导，然后我们就跑到那个中国城去，我们是从零做起的，我们在家里做家聚会的模式，就家聚会就跑到中国城去，哦，因为本身呢牧主我丈夫他就街头布道家，所以我们画单张，那我就在那个中国城里面找人啊，然后首先就找到我家来做什么，来吃饭，哦，然后我们找来的敬拜唱歌的都是不信主，他本身就是音乐老师弹琴的，那我们呢就借着这样子 我们就把家里的团契给做起来，就有三十几个人。我记得当时很奇妙了，我们从这个两岁到八十二岁，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一个，有两岁的，有十几岁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我们一起聚会，很奇妙的，我们就一起聚会，一起唱诗，一起敬拜，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是我服侍生命的经历哦，经历。那老师又带领我说什么？他说：“永杰，你要走信心的功课，就是你就给我看那个穆勒信心的见证人。今天你要走这个路，你要过信心的生活哦，过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没有在募款。”也没有在谈什么十亿奉献，我们会有一个奉献箱放在旁边，那要奉献的人就去奉献。但是我也经历了神的供应，神也的确供应、哦、我是这样子，因着有生命导师他在领、哦、领的时候呢、哦、慢慢的把我呢就慢慢的带上来了。后来2011年我带着我牧主回到了台湾呢，也是持续做宣教工作。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说我要来做个什么台面上的人物哦，我只是帮他做金句卡，做福音单张。是直到2013年老师叫我进中国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情形是怎么样，老师年纪大了不能进去，我丈夫是澳洲人，他的签证只能一个月，也不能在那里弄太久，那我就只好怎么样，我就只好自己弄啦，我就只好自己做了，我也没人可以依靠啦。我想要躲在老师后面，想要躲在丈夫后面，现在神的环境都把我堵死了。那问题是我没有得到这个呼召，我是不是愿意留在那里付出代价？所以整个我进中国的时候我是51岁，我已经51岁了。所以等于我进了中国之后，我才开始起来去实行，实行什么？我前面十年所学习的，在那里开始进入一个实地的操练。但是因为我没有经过中国，我对中国人情什么我都不了解，我说我是小白兔进丛林，因为中国民族人很多，思想也比较复杂，再加上这个文革时候的那种斗争，所以人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各方面呢跟台湾是不一样，台湾人比较单纯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破坏，所以他们通常都比较单纯一点。所以呢我也是就在这个错误当中啊，在那里学习成长，感谢主啊，就一路就走到这里。所以我要谈的就是真的需要有老师的带领。那当时呢戴老师就跟我讲说，永杰你要进入网络的服事，他就叫我说我要进入网络的服事、哦、所以我才会开始了在网络上开始了西山灵修这种直播，这种直播。所以有一个老师他都在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再给我点出来叫我怎么做。那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活泼比较外向，心也比较急的，那呢有时候当然老师他在指导的时候我是做不到的，我做不到呢，然后呢我也觉得他标准太高了，我也会怎么样发怨言啊，也会抵挡老师啊，老师啊你这个做不起来，你这个没人要做，你这个不行啊、哦、比如说他常常说永杰你要去照顾穷人，我就说我去哪里找穷人，哪里有穷人他叫我照顾穷人呢，不是说照顾穷人这一种是要调整我里面的态度，也是一样，就是叫我去找一个人去辅导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精神就是去照顾那个有需要的，去照顾那个软弱的，他要把我从那一种虚晃，哎呀自己好像又是什么大明星啊，哎呀那一种光景要把我带出来哦，所以 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我跟戴老师的跟我这方面的哦，感谢主。所以呢，我今天就说啊，跟大家谈一谈吧，生命导师的一个重要性。好，那今天呢，我在后面呢，我又用了这一个，用了谁的信息呢？哦，这个我又来用了这一个，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啊？我看一下啊，用了这一个，这个的信息，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一定很好奇戴季宗哦，戴季宗是谁呢？好，让我们来听听哦，他讲的宣教的七个途径，听了之后你就知道戴季宗是谁了。戴季宗院长，他是中华神学院的院长。来，
其实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我是在屏东出生的，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在高雄，在圣光服事。到了求学或者到念书的年龄，我父母亲只做了一个决定。那时候还是打越战的时候，所以在台湾，无论是在北部也好，是在左营，有很多的美军，因此在左营有一个美国学校，有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我的父母亲可以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就送到那个美国学校，但是呢，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贴近我们台湾人，所以就把我送到炼油厂子弟小学。波婆摩佛德特那勒基奇西基格克和支持时，从一年级跟大家一样，好像现在是波婆摩佛，已经不是波婆摩佛了，贴近，你看贴近到最后面还娶了一个台湾人。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不单单是我贴近，我的父母亲也贴近他们所服侍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周遭的人看到不得了，你没有把你的孩子是送到美国学校、国际学校，乃是你把你的孩子送到国民小学去念书。他们愿意认同我们台湾人。就让我想到我的高祖父，21岁的时候他就去到了中国，一去他就发现穿西方人的衣服很难能够贴近中国人，因此他就脱下了西方人穿的衣服，穿上了当时在清朝的时候穿的那一些衣服，他还留了一个辫子，一串头发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一代来。我不太敢把它拿出来，因为拿出来很挫折。怎么说呢？他都还有头发可剪，我连留都留不出来。贴近。千万不要容易，不要觉得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你我要做穆斯林工作，第一个我们要放弃的就是吃肉霸棒啊。听有无？穆斯林是不能吃猪肉的。你家里面若是有一个印尼工人的话，我挑战你，不要再吃猪肉。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够贴近他，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有一个内地会的同工，从苏格兰来到了亚洲，就是要做穆斯林的工作。他们从离开苏格兰的那一天，他们就决定他们家里面的那个锅子是不会沾任何的猪肉猪油，使得他们可以邀请穆斯林来到他们的家里面。他们也可以对这个穆斯林说，我们家里面是清洁的，是干净的，是没有碰过任何的猪肉。贴近，起身去，贴近那车走。第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念的你明白吗？三个词在那边的描述，跑去让我们看到那个迫切，那个积极性。听见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聆听别人的心声，然后呢，用问题的方法，或许可以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记得前几年我在中国跟几位这个官员谈话的时候，我就用问题的方法跟他们做一些的回应。我用人生的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从何而来，我们是为何而来，我们是往何而去，来解释或者来探讨，与他们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宗教局的三个领袖坐在我的对面，戴牧师，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在增长？我想了一想，我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回应他。我说，全世界任何的主义都回答不了这三个问题：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往何而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有生命的价值。我们都是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因此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也因此我们不应该赞成堕胎。容许我就插一句，因为这个小婴孩是以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他的生命就是还没有生出来还是有价值。为何而来？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往何而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不单单是今生，永恒，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跑去听问问题，不单单是如此，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他就说，你读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监回答对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呢？于是注意这句话，于是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哎呀，我也好喜欢这个词。我想我们福气教会幸福小组就是这个与他同坐的道理，就是这个与他同坐的道理。我们要与这些 best， 我们要与这些慕道的朋友，要与他们同坐。在那个同坐的当中，我们就能够更认识他们，他们能够更认识我，我们有机会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最后一个词，一共有七个词：起身去，贴近那车走，跑，听，问，上车与他同坐。然后第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七个词，福音的途径。
好，有没有觉得很精彩啊？你看，一个外国的娃娃吧，那娃娃脸啊，讲这么标准的中国话，讲得比我还标准，还很会讲台语哦。为什么？有一个近前的父母，他的父母也是他生命的导师，他把这样的孩子不去读美国学校。你要知道，当时那时候台湾是很贫穷很落后的，而是跟着这个乡下的孩子一起去读书啊，所以他就讲了 一种标准的国语。所以这种宣教士的精神，他是戴德森的第五代孙，他这种宣教的家庭，他愿意舍弃了当时在英国那一种富裕的生活，来到那种贫穷的地方，甚至把他的子孙都留在中国。这种他用贴近，而他用的这个宣教七个途径，他是用了使徒行传8:26-40的这个腓力如何向这个太监来传福音，用了七个词。首先就要起身，听了腓力要起身吗？哦，起身往那里去，然后呢，来怎么样？听着圣灵说你去，然后就起身，然后贴近那车走，贴近腓力就跑到，他用几个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什么？他念以赛亚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呢，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传讲基督。所以就是这个七个途径，首先他很强调就是贴近。今天呢，生命的导师也是一样，他贴近 你的生活贴近，他贴近你，引导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在听他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这种真的我都想流泪的感动，真的是太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所以今天或许你现在生命没有找到一个属灵的导师，祷告神，神会给你，但是你可以做别人生命的导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贴近你的福音朋友，你的西亚，与他同坐，与他同坐，邀请他来吃饭，邀请他喝茶，然后去听，跑到他那里去，去听，去问问他，去做信仰的交谈。那首先你要起身呢，你如果永远不起身，你怎么得着福音朋友呢？是不是？起身贴近，跑到听见，发问，上车同坐，传讲福音，就是今天待机中告诉我们的宣教的七个途径。但是这个不是只有教导，最让人感动的是从他的曾祖父戴德森就是这样子的在实行，而这种实行也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省思，也愿今天的门训真的帮助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负担。